我们今天是这个学期的开学第一次上课。那我们这一期开始呢，要一起来学习诚实论。那因为这部论，我们以前在福源佛学院学习的时候，并没有机会读，然后我们一直都很想读。不管是院长还是我们同学，大家都很想了解，但是因为经论太多轮不到他，所以呢。到了现在这个因缘呢，我就想自己读所以呢，这部书也是我第一次把它读完然后自己觉得蛮好的所以想跟大家一起来研讨。那这一次，因为为什么我会增加这个录影呢？是因为在国外蛮多外地有很多我弟子呢，想其实他们很多都有上我们慧日的网站听课，非常多。像我去美国或者是其他地方，他们都很多人在听慧日讲堂的录音所以呢就是有人跟我反映说看到人像会比较能够精神比较好一点如果只有听声音，有时候听一听就想睡觉了所以呢我就说好吧，那我们就辛苦这个义工帮忙就是录影这样那所以呢，因为有录影的关系，所以大家 如果听课当中有问题的话，那我在课程结束之后呢，下课之前再给大家提问在上课当中就尽量不要不然那个录影呢，或者是我讲课就会中断这样所以大家如果有问题，你可以自己记录下来。那我们我自己在研读这部书的时候呢，这部论的时候，其实我刚开始的时候并没有全部读完我是看了一些，我就觉得很好，所以我就想跟大家开这门课。但是呢，当去年我们上完课放假，我要开始备课的时候呢，我开始看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哇，我有点后悔了，因为前面的三分之一其实是蛮难读的，前面的三分之一，后面的三分之二是很好读的。所以如果你没有熬过前面的三分之一的话，你是读不到后面的精彩。所以这部书呢也是蛮特别的，因为它是罗什法师的翻译鸠摩罗什的翻译。那鸠摩罗什的翻译文笔应该是很好，但是呢在义理的阐述上有一些它还是蛮不好懂的所以我们前面比较难的部分呢，我自己看了之后就是以我自己一个初学这部论的心情来看的话呢，我后来有一个调整我希望把这个最不好懂的部分放到最后面去讲。所以这部论的讲解的次序呢，我讲完三宝之后，我就会就是次序我会给它跨过那个最难的部分，然后先去看后面，然后再回来看这个。因为它还是可以的，可以这样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它这部论的架构呢，其实是蛮简单的，就是前面是三宝，后面就是四圣谛，就是苦集灭道。那苦谛呢是最难的，我觉得苦谛是最难。为什么呢？因为他讲很多那些四大所照摄那些讲很多。那讲到集谛开始呢，就是业力烦恼还有灭谛讲涅槃，还有道谛讲这个修定修慧，都非常好，都非常好。所以我想有可能在讲解的时候，可能这个苦谛的部分呢，可能稍微简介一下就跳过，我们直接看业力。那这部论呢，其实待会呢，导师就会介绍到它不是很大的论，它总共只有16卷，总共只有16卷。那16卷的话，其实它好像还比十住毗婆沙论少一卷，十住毗婆沙论好像是17卷，所以它不是很大的论。不过呢，它分的品目非常的多有长有短，非常多。它总共有202品，202品，所以有一些品呢是很短的，大概一页而已就一品这样所以它是很可爱的一部论好，那我们来看这个课本大家手上现在先拿到的就是《认识诚实论》这一本，对不对？那在封面呢，我有给大家注明，就是我们还没有进入论之前呢，要借助应顺导师的著作来认识诚实论。另外就是太虚大师，这两位大师的介绍呢，对我们要了解诚实论的话，有一个很好的基础建立如果大家能够读的 得很懂的话，其实诚实论理大概就有一个架构了。那我们先来看第一页啊，我们翻开内容的第一页啊，诚实论简介。那首先我是引用英顺导师的著作，在导师的著作里面呢、啊，介绍诚实论比较完整的有两部书，一部呢就是第一页的这个《说一切有不为主之论书与论事之研究》啊，这本这个是第一个比较完整的出处啊。第二本呢就是印度佛教思想史，就是大家现在礼拜五有上的课，有些同学有上的课，就是在讲义的十九页，讲义的十九页最上面，大家有看到吗？十九页啊，那这两个部分呢，就是介绍诚实论比较完整的、比较完整的这导师的著作里面啊。那印度佛教思想史是在第几章呢？是在第六章，第六章大圣时代之声闻学派，第六章印度佛教思想史的第六章大圣时代之声闻学派。那这两个部分呢，就是介绍诚实论比较完整的，那其他的著作呢都是有提到，但是没有那么完整。好，那我们先从第一本啊，说一些有部这本书来开始介绍。那如果是你没有看过诚实论的话，其实导师的说明啊，有一些部分其实是看不太懂的，所以我们就慢慢来讲。如果你们简介这个读得很辛苦的话，也不要太难过啊，因为我有叫我们的副住持卢阳法师赶快把那个诚实论的论文啊印出来啊，然后我上到觉得这个文献太枯燥，我们就读一下论里面的内容，读一下法喜的东西，又再回来看这个因为里面有很多引用的阿含经非常好，诚实论里面引用非常非常多阿含经，所以我们之前我给大家一起研讨过阿含经三十七道品，还有这个四欲流支，都是一个很好的基础。好，我们来看第一页啊，导师在这本书介绍诚实论是在《说一切有部》这本书的第五节，就是喝离拔摩的诚实论。那这里总共分成四项，第一项呢我们来看，就是论主喝离拔摩。大家看这个字有没有觉得比较舒服啊？因为很大的字，因为我现在老花很严重，我老花眼啊，所以呢我就跟陆阳法师说现在不行哦，字要放大，不然我很辛苦啊。那放大，那所以呢我们这个副住持啊很慈悲啊，他就说要印这个讲义给大家，所以呢我们光是讲义也是印了蛮多钱的啊，所以大家要好好的珍惜用心的学习啊。好，我们来看第一段啊，经部譬喻师的旁支与末流，那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啊，在有部当中，那深受阿毗达摩影响的譬喻师，大家把这个有部还有譬喻师先画起来。那说一切有部呢，在部派佛教里面，它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学派，叫说一切有部啊。那当中有说一切有部的阿毗达摩论师，也有持经譬喻师，有这两类。深受阿毗达摩影响的譬喻师改宗，现在有就是这一些持经譬喻师呢，他们在有部当中啊一段时间之后，他们觉得这个阿毗达摩太繁琐了，他们是要依经啊，依佛说来修行，所以他们就脱离了有部，改宗现在有。现在有的意思就是因为说一切有部是过去现在未来三世有嘛，三世有，那他改宗现在有就是现在有过未无，过去现在是没有的，只有现在是有，所以他改为改宗现在有啊，就开展为经部譬喻师。所以你看第一行里面有出现一个譬喻师，一个是经部譬喻师，这两个其实导师的研究是不同的。譬喻师是还附在说有部里面的，他还没有脱离之前他的名称称为持经譬喻师。譬喻师，那如果他脱离了有部之后，他自己独立了成为一个部的时候，他就成为经部譬喻师，这样了解吗？它有前后的不同，他们的理论呢也是蛮精密的，但是呢他们却取反对阿毗达摩的立场啊，他们是故意跟阿毗达摩唱反调的就对了啊。那对于当时佛教界呢发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个新兴的这个部派呢，经部譬喻师呢，就是这本书的前面已经有提到很多，除了比较主要的譬喻师以外呢，这里导师接着要介绍的就是我们的诚实论论主和离拔摩，还有呢四谛论的 婆受拔摩。那这两个人呢、啊，两部论呢，为什么要导师这里要附带提呢？因为他们都是有经过经部的思想学习，但是他们不受限于经部，也意思说他们就是经部譬喻师的旁支或者是末流。所以诚实论可以说是持经譬喻师的旁流，或者是比较发展到最后的一个特殊的思想。那我们待会后面会看到呢，诚实论其实它不属于经部，也不属于有部，它是自成一宗啊，自成一宗。好，那我们来看这个脚注啊。大家来看一下脚注一，导师在以佛法研究佛法这本书，大家有看到脚注一吗？有哈。那导师在这本书引了三部论，诚实论、俱舍论还有四谛论。这三部论他说都是经部盛行以后，有没有？你看到他是以后哦，不满受一切有部的作品，但是呢他不纯粹是经部，而是出入于各部自成体系的论点。那其中诚实论还有俱舍论在中国佛教史上是有重大的影响，所以中国佛教史啊，我们就会读到什么诚实宗跟俱舍宗，就是因为这两部论影响中国佛教很大。那刮胡二呢，导师在说一切有部这本书呢也有提到，他说西元二三世纪有部分处的经部啊，光芒万丈，可说是后起之秀啊。那经部的思想它不仅于声闻，更有接触了大乘佛教。那其中啊，有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在藏经里面找不到有经部的论书，但是呢这几部论呢、啊、里面有很多经部教学的思想。所以我们如果研究这几部论呢，经部的思想我们也可以整理出来，其中就是诚实论、俱舍论、四谛论还有顺正理论。那这几部论呢，就是比较后期的论啊，就是啊有受到经部的影响。所以大家如果你有读俱舍论，我们中正老师讲得很细哈，听说他讲得非常非常慢，然后非常非常细。那其实俱舍论呢就是有这样的特征啊，它就是非常的骨子里面是反对有部的啊，骨子里面是反对有部啊。那诚实论它不是骨子里面，它是表现出来的。我们看它的论哦，你就会发现它直接表现出来跟你说，你说的是错的啊，你讲的经我不认同，这样子啊，它是很直接的。好，那我们来看本文上面。好，哎，还没有看这个之前，我们看一下补充讲义。大家有拿到哈？补充讲义的第一页。那这边也是补充这个我们出现的几个名相啊，因为我怕有一些初学者他们没有听过这几个名词啊，在佛教史上。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段，导师在有部的这本书提到说，大毗婆沙论的时代。还有以前的譬喻师啊，以前的譬喻师就比较早期的了哈。虽然跟有部的阿毗达摩论师对立，但是他们还是属于有部本身的。那在有部当中，阿毗达摩论师是重论的，譬喻师是持经的，是重经的，有没有啊？所以一个是重经，一个是重论的啊。好，我们来看第二笔资料啊，第二笔晚期的论书，经部跟譬喻师是没有严格区分的。那划线的地方，晚期的经部譬喻师，所以经部譬喻师它是比较晚期的，它跟早期大毗婆沙论的譬喻师虽然有很多共通点，但是有一个根本的差异，就是在婆沙本身的譬喻师呢，它是三世时有的，它是有部的譬喻师啊。如果是晚期的话，脱离有部了啊，脱离了有部之后的譬喻师呢，他们就是过未无而现在有的经部譬喻师，有没有？这样可以分辨哈。所以导师用三世有或者是现在有来分辨早期的经部师啊，早期的譬喻师跟晚期的譬喻师啊。导师这样子一点出来，你就很容易区分了啊。OK， 那我们继续来看我们的讲义，我们的课本啊，我们的课本第二段，诚实论主。合离拔摩啊，合离拔摩。那这一段呢，是导师帮我们考察，就是论主的年代 论主的年代。那论主啊，荷里拔摩翻译为狮子铠或者是狮子咒。那玄奘的这个自传里面有提到佛涅槃后900年这个论主出生。那诚实论的序呢也是一样，890年也是差不多。但是呢三论中的嘉祥还有均正，他们都是同门啊，同门的神众啊，他们都是承用这一说啊，就是佛灭900年左右啊，这个诚实论主出。好，我们来看第二页。那依古代的传说，荷里拔摩呢比啊中观学的提婆菩萨啊。提婆菩萨是800年出，晚一点点，就是提婆他是比较早一点，然后过来就是柯里拔摩。那柯里拔摩之后呢，就是接下来这一步就是萨婆多，就是有部了哈。萨婆多部就是有部的记忆里面有说，这个婆寿盘头啊，柯里拔摩在婆寿盘头的之前，这个婆寿盘头是谁呢？世亲菩萨，对了，瓦苏班堵啊，就世亲菩萨啊，就造俱舍论的世亲菩萨。换句话说，诚实论是比俱舍论早的，诚实论是比俱舍论早啊，那但是比提婆菩萨晚啊，所以他刚好是介于中间啊，所以导师说，赫里拔摩是提婆还有世亲之间的大师啊，所以呢，导师推论为他大概是西元3-4世纪的大师。啊，好，括弧二，柯里拔摩呢是中印度人，他是鸠摩罗陀的弟子。那鸠摩罗陀是谁呢？就是经部的本师，经部的本师就是鸠摩罗陀。我们来看这个引文，他说：寂宾小乘学者之将，鸠摩罗陀上族弟子啊，就是这本书记载呢，就是柯里拔摩是鸠摩罗陀的弟子，或者是第二笔资料，萨婆多部。达摩沙门鸠摩罗陀弟子，就是两部都是记载柯里拔摩是这个鸠摩罗陀的弟子，但是有一些人呢却认为不是经部的鸠摩罗陀，但是导师的结论啊，研究的结论认为应该是这个经部本师的鸠摩罗陀。所以你看导师下面就有解释说，诚实论虽然他是经部的义师啊，就是比较晚期的一个学系的学者，但是鸠摩罗陀他是记载在这个有部的论记里面嘛，萨婆多部记里面有这个人物，所以呢萨婆多部里面的鸠摩罗陀他也不妨碍他是经部的本师啊。为什么呢？因为经部本来就是说一切有部的其中持经的一系嘛，鸠摩罗陀是譬喻师独立之后的创始者，被推为经部本师啊，那他从有部出来有什么不对呢？所以说他是有部师或者是经部的本师都可以的啦，这样明白哈。所以这个鸠摩罗陀就是比他是在有部当中的其中一个论师啊，一个其中的有部的譬喻师啊。那后来因为这个持经譬喻师脱离了有部，他成为经部嘛，所以他就尊称这个鸠摩罗陀为他们的本师。好，下一段呢就有提到说，从传说的时代来说，柯里拔摩还不是鸠摩罗陀的极门弟子，就是直接教导的学生授业的弟子，应该还不是导师说。但是呢说他是经部譬喻师的学者就差不多了啊，就比较合理啊，导师说就比较合理，他只是这个学系的其中一位论师。那当然呢后面就有提到说，如果从西方传来中国的传说，就是认为只要是传承思想的就是极门弟子，就是他的门下。实际上导师说古代的传说不能够过于拘泥啊，就是不能够一定要这样看，因为有时候他承接他的思想啊，并不一定就是他亲自教的嘛，他的就是同一个系统的人啊教的也可以啊，所以他不一定是直接的授业弟子啊。那至于后下面呢，又有提到说窥基窥基大师。认为这个诚实论主啊，他是数论中出家，有看到吗？这个数论是外道来的哦。数论呢就是 Sakya， 就是 Sakya， 叫做什么？导师的书是称为 发展论、啊、发展论、在中观经论里面116页、啊、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啊、数论呢又称为发展论，就是蓬勃发展的那个发展、啊、叫发展论。数论导师说这个窥基大师所说的并没有古代的根据、啊、所以导师认为不是很合理、啊、说诚实论主是数论当中外道出家的、啊、导师不认同。为什么呢？因为在诚实论主的自传里面有提到说，拔摩筹斩之时即受道误党，他意思就是这个合理拔摩呢是我们的同党、啊、就是说一切有部他自己讲赫里拔摩是我们的同党，这样子的传说不相合。意思是说这个赫里拔摩传里面提到说，这个是赫里拔摩传吗？对，赫里拔摩传里面提到说诚实论的论主呢是跟他同样的，就是说一切有部，所以他还是导师还是认为呢论主是在佛门里面出家的，不是在外道、啊、所以导师认为是不合理。那为什么这些窥基大师会这样说呢？我们看一下角注八、啊、角注八这边呢导师就有提到、啊、导师在印度之佛教呢角注八这边就有提到说为什么诚实论会这样被人家误解呢？就是因为他所学的东西蛮多的啊、比如说我们看一下这个引文、啊、导师有提到说反对经部的这个可里拔摩呢他是中印度人，善于数论、啊、善于数论的理论，出入于提婆跟世亲菩萨之间的人物。刚开始的时候呢可里拔摩是在有部学习发智论，但是不喜欢他的支离破碎繁琐，所以呢他就到华士城去亲近这个大众部的学者，然后做了诚实论，然后呢专门来批评说一切有部，那多用经部的学说而不拘于经部所中、啊、引用数论的义理进入佛门。比如说在谈到四大的时候呢，谈到色法的时候啊，诚实论主呢就提到说四维和合为四大，四维就是色香味触，色香味触四个，四维和合成为四大，是地水火风。那四维呢实际上是真实的，四大是假有的。那这一些特异呢就是跟其他部派都不相同，就是因为诚实论这一个谈色法的这个理论啊跟数论太接近了、啊、所以导师说他跟其他阿毗达摩论师的看法呢完全相反啊、所以我们就值得注意了。因为在谈到色法、哦、大家应该有听到一般阿含经我们所读到什么，佛陀说何谓色蕴、啊、就是四大及四大所造色，对不对？我们听到的都是这个嘛、啊、四大及所造色。但是诚实论、哦、他偏偏不要这样讲，他说色法呢就是从四维色香味触这四个生起四大地水火风，再有四大生五大眼耳鼻舌身，这样还有生。所以导师的说明里面呢，我们看完之后哈、哦，我们看完之后哈、哦，这个最难懂的这个色蕴啊的部分呢，我们稍微看一下就好了，就不要看那么仔细。为什么？因为它太多东西呢，就如这边所说的，因为它太多东西跟数论很像。那我们稍微知道一些就好了，因为如果学得太读得太过什么的话，会影响我们的信心啊，因为他跟人家唱反调，很奇怪哈、哦，怎么一个论主会这样哈、哦，我也不知道。那至于呢，注脚下面呢有提到说，诚实论他主张灭三心为灭地，有没有？他接下去呢就有提到三心就是假明心，第二法心，第三空心，有找到吗？啊、倒数第三行、啊、灭三种心嘛、啊、他的苦集灭道的灭地有三种心，灭三种心，假明心、法心还有空心。那如果是灭了这三种心呢，就弃入于见道、啊、得道、啊、就弃入空相。所以诚实论呢它是一个很特殊的论、啊、它虽然是诚实经部的学系，但是他又融入了大众还有分别说部的空义思想，但是呢他的大圣的思想啊，空性的思想又没有中观那么究竟、啊、所以他就是刚好介于声闻的谈空最多的一部论， 所以呢，诚实论呢又被人家称他为什么？诚实大圣，有听过吗？我们待会后面会看到这个语词叫诚实大圣，就是因为他在所有的部派论史里面讲最多空的一部论，讲最多空的啊，所以他就是成为声闻论典里面的这个谈有的一谈空的一个代表的论著。好，我们再来看课本的第三页上面。那导师认为窥基大师的推论不合理，因为导师第三页第一行呢就有提到说，其实玄奘大师的门下很多都有这种情况啊，他就好像有提到说，像轻便呢，他们把轻便呢说为什么？好像呢就是深切之福啊，就是他外表看起来跟这个 Sakya 派所穿的衣服是一样的。Sakya 就是前面的素论啊，就是前面的素论。Sakya 就是素论啊，就是素论，不同的用词而已，它其实是一样的外道论来的啊。因为大家有去过印度的话，你会发现印度他们穿衣服都是偏袒右肩这样子嘛，所以从服装上有时候是蛮难分辨的。尤其大家应该有看过那些现在的艺术雕像，不是有人在研究说印度的那个大熊啊，耆那教的大熊跟我们的佛像是很像的，你们知道吗？如果你没有研究过艺术的话，你看到那个大熊耆那教的教主的像，你以为是佛陀来的，其实不是哦，他的造型一模一样的几乎，但是他唯一不同就是他没有穿衣服的啊，他是裸体的，哎，但是佛陀我们 佛像是会穿衣服的啊，所以有很多很多你从服装啊在外表上来判定一个修行者，有时候是不是很合理。好，那我们接着就来看第三页啊。那《柯利拔摩传》里面有几句重要的话，现在导师要反驳这个古德的一些看法。他还是认为诚实论主呢是我们佛门里面的法将，还是在僧团里面出家的。好，那传记里面有提到几句重要的话，就是柯利拔摩呢他在说一切有部那边学习了发智论之后呢，他不满意有部，所以呢他就离开他们的大本营，来到这个华士城。那刚好这里呢就有这个大众部的僧众啊，诶，看到这个柯利拔摩非常的优秀，于是呢他就跟他们就介绍柯利拔摩跟他们大众部的论师呢一起住，跟他们一起住。然后呢柯利拔摩就学到什么言心方等，方等就是大圣经了，就是钻研于大圣经。所以大众部的僧众呢，他们其实他们本身有学习大乘佛法的啊，有学习大乘佛法，然后思想很开放啊，就是他们不管你是大乘声闻的，他们全部都学就对了啊。那这里的引文有两个比较需要注意，就是大家有看到五部吗？五部还有九部这个哦，我查了好久好久啊，都满头雾水。这个为什么这个五部到底是指什么？这个五部呢出现两个地方，大家看第八页也是有的，第八页也是会有这个，第八页的大家看第四行有看到吗？方知五部，那个引文的第一行啊，有找到吗？第八页上面数下来第四行，第四行有一个五部啊。那这个《柯利拔摩传》里面我去查资料，它并没有这个注释啊，所以这个五部呢我查了资料之后，我觉得啦，因为柯利拔摩的年代他跑到这个北方去学习这个大众部的里面的这种大圣经典的思想呢，我推测它是跟这五部啊比较像。就是大家看第八页的注脚三十一，那这个注脚三十一的五部呢，为什么我会放这五部呢？这五部就是大家自己写一下哈。第一个是什么部？萨婆多部是什么部？有部，对了，有部。谈无德呢？法藏部，对。那第三僧祇部呢？僧祇是什么部？大众部。那第四呢？弥撒瑟部是什么部？弥撒寺化地部，然后第五呢，迦摄维部、引光部。为什么我会选这五部来谈呢？ 就是导师在大家记一下哈，导师在《印度佛教思想史》的180页哈，有提到说，印度北方乌藏那哈这个地方的大乘佛法非常兴盛啊，乌藏那就是大乘化区的地方，在印度的北方。其中这五部就是最流行的，就是这五部是最流行，所以我觉得啦哈，我推测这个讲义第三页这边，这个和利拔摩呢去到这个大众部那边学习大乘的经典啊，那有可能是这五部之本啊，啊就是大众部是五部里面最重要的吧，还是说他就是大乘思想讲的最多的啊。好，再来呢就是九部第三页哈，课本第三页这个九部是什么呢？瑞义九部。哎呀，我读这个中国古代的这些论哈，这些书哦，我都要查字典，查很多字典。这个瑞义的意思就是专心的学习九部书。这九部哈，其实它是九个部派呢，还是九部书，也不知道。查不到资料，但是呢有可能是指学习九个部派的思想，我在推测啦，有可能是学习九个部派的思想。我是根据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印度佛教思想史215页，导师有提到大众部有一个特色呢，就是它是泛览各部而不反对大乘，就是大众部的论师呢，他们大乘的也学，声闻的也学，总之就是他什么都有兴趣，他不反对大乘的思想，所以在大众部的僧团里面可以学习到这九部，有可能就是各部的思想他都学习得到。那这九部是属于上座部的呢还是大众部的，这个也很难说。我去查了资料呢，就是有可能全部是大众部的，也有可能是大众跟上座部都有。为什么我要这样说呢？ 我稍微写一下，我怕很多初学者不太清楚，就是如果按照中国的这些古德判设部派的话，其实他们分到 蛮单纯的，就比如一般我们讲说大众跟上座这两部，对不对？那上座大众部呢，它继续分的话，全部加起来连它的开始到结束呢总共有九部。那上座部的话呢，开始到结束有11部，所以这边加起来总共有多少？20部。对，20部。所以一般我们讲部派有20部就是这样来的。这个是古德，好像是我查的资料，好像是吉藏大师这样说。所以我在猜有一种可能，这个九部啊，在九部的第一种解释就是我刚刚讲的嘛，有可能是各部啊。九部呢，第一种解释有可能是指各部，就是有可能是大众跟上座都有的，这是第一种了哈。第一种说，第二种呢，就是这一个的九部，就是全部是大众部里面的九部这样。为什么我会这样推测有可能呢？因为诚实论的时候啊，诚实论主的时候呢，部派已经全部分裂完了，全部已经分裂完了，所以呢，他那个年代能够接触到所有大众部的这个本末部派呢，有可能的啊，有可能，也有可能。所以我觉得这个和利拔摩传所讲的这个资料目前我查到的是大概能够提供给大家参考的是这样，所以不足的地方大家再好好的思考。好，我们来看下面的解释华士城呢，就是印度在吉多王朝的一个首都。第二行有提到说，和利拔摩不满有部所说的法相，离开北方回到华士城，跟大众部的僧众共住在一起，进一步研读大圣经。有找到吗？有哈。那这个和利拔摩这里有一个错字，大家有看到吗？那个他写到一个语嘛哈，你把它改一下哈，电子档有一个错字。那和利拔摩呢，学出于北方，结论呢，导师说和利拔摩学出于北方，不满有部当中有两个大宗，就是一个是论宗，一个是经部。那和利拔摩呢，不受他们思想的限制，贯通于大众跟分别说部，直通大圣的思想啊。所以从他所学习的历程来看，导师说不太像说他是跟外道出家的。而且呢，在传记里面还看到和利拔摩他其实是有难破圣论的外道，受到当时国王的尊敬，所以你说他跟素论出家是不合理的 好，所以你看导师用很多资料来证明说赫利巴摩其实还是我们本身 佛教僧团里面的僧众、啊、那这个圣论呢跟上面的素论就不同，圣论呢导师在金刚经论里面称它为主智论，主智论前面那个是发展论嘛、啊、这个是主智、啊、就是主智、哦、一般我们讲叫什么团体一个主智 啊, 啊那个主智主智、啊、主智发音不标准。好，再来我们看一下这个脚柱啊，脚柱石啊，大家看一下脚柱石。那脚柱石呢，就是我们上面那段引文的比较完整的引出来。好，导师在空之探究。那大家看脚柱，我们直接看第几行啊？我们看第四行啊，我们看这个引文啊，这个合力拔摩呢，就到僧祇部里面，就是那时候有一个大众部的僧众住在华士城。尊奉大圣，那他是五部之本，那久闻拔摩才超群异，艳、啊、就是他 很聪明啊，合力拔摩很聪明，都被其他的同参道友所妒忌，所以呢他就邀他一起来共住，那来研读大圣的经典瑞义九部、啊、这样。所以其实合力拔摩他应该是很出色很聪明的、啊、所以大众部的神众看到他之后呢，就邀他一起过来共住，这样的意思啦、啊、好，那我们继续看上面的本文，我们看、下一段。克里拔摩的著作呢就是诚实论，诚实论里面分成五个句、啊、就是论十六卷、啊、分成五个句，就是这个句呢就是坎达卡，就是见度的意思、啊、就是一个运一个运、啊、像在、婆沙论呢它就称为业运烦恼运、啊、就是一个运一个运这样，一个主题一个主题这样、啊、那论里面分成五个，第一个就是法句、啊、就是引文、啊、一般现在的文章想的就是引文，那后面就是内容，就是苦集灭道，有202品，分成16卷，有没有啊？嗯，好，那罗什呢是在西元400多年译出的。好，我们来看下一页。比寿的人呢就是谭隐，比寿的人就是谭隐、啊、那诚实论对中国南朝佛教曾发出异样的光辉，特别是齐梁二代，就是诚实论的黄金时代，黄金时代。那这个就是我有给大家看这个附录啊，我有补给大家，请看23页啊，23，我们看重点就可以了哈，看重点就可以，有找到吗？啊，找到哈，23页啊，这个是文言文呐、啊。其实对我这个外国人来讲，其实我读得蛮辛苦的，因为这个导师的这一篇文章是中国佛教史略啊那一篇文章来的啊。23页这边我们来看这个第几行呢，我们来看这个第二段好了，第二段啊，第二段。罗什的弟子深岛深宋松啊松，还有道猛啊，深松嘛哈，松，对啊，高松的松嘛哈，嗯，然后呢这个僧松弟子僧圆特经诚实论、嗯、不用这样一看了，我们看第三行、啊、第三行，诚实学者出游兼弘十义之三论，就是诚实论的学者呢，他们刚开始的时候也会兼弘三论、啊、三论，那在就好像宋代的这个僧岛道亮，还有齐的僧宗跟慧次、啊、然齐末已经有偏弘诚实、啊、法华跟涅槃合流、啊、那梁代的三大法师，这个待会我们也会看到有这个名相、哦、梁代有三个法师很出名、啊、他叫做光在法云法华独步，就是他专门研究法华的，还有呢就是庄严声闻，是闻吗？密啊，明 敏啊，敏，庄严深敏，特善胜慢经，开善智障呢，持欲涅盘经啊，就这三个法师呢，都有各有所长，但是他们都是著名的诚实论师，看到吗？就是大家都会读诚实论就对了啊，所以在这个齐梁啊，或者是这个梁，特别是这个梁代啊。啊，南朝这个学潮这个时代呢，诚实论是非常著名的啊。诚实论，那下一段呢就有提到第三段，诚实论师多兼学涅盘经啊，多先学涅盘经啊。那我们看第二行后面，诚实学者不以诚实论为小圣，他们认为呢，诚实论讲很多空的思想。跟三论呢般若齐名啊，所以以诚实论为空有并名啊，他们认为诚实论是空跟有两种都有说啊，而且借论义通经啊，通大圣经啊，所以他们始终呢跟这个法华涅槃一起弘扬，所以在这个年代呢就出现有这个名词叫做诚论大圣师。诚论大圣师啊，就是因为诚实论的那些研究者啊，他们也读很多这些大圣的经典啊，所以他们就认为思想是可以通的啊，所以他就称为诚实大圣这样。嗯，啊，这一段我看我们就读到这边就好了。嗯，这个太文言了。嗯，再来就是第24页啊。我们再来看一行啊，就休息24页哈。罗什的门下啊有三系，那这里所讲的就是诚实大圣师，他们是以三论啊，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偏空啊，四相太缺乏，所以。罗什所依的诚实论，那他就人法二空啊，都谈得很多，也很多事项上的教导，所以他们把诚实论看作是三圣共通学习的论点，因为他有很多大圣空的道理在里面啊。那所以呢，用诚实论的空有去讲法华涅槃的大圣经，成为综合的学派诚论大圣。那在南朝齐梁时代，诚实大圣兴盛到顶点啊，就是黄金时代。所以这个诚实论呢、啊，在中国里面是非常风靡一时啊。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啊。